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28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上将会首次对国会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的内容是将会着重联邦预算。南韩换地协议签署，军方将会开始部署萨德系统。美日韩为限制北韩武器发展寻找对策。华盛顿的一个著名智库星期五公布新的报告。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nd issue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return of...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怀特说，二战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再现大国的竞争，特别是美中俄三国的竞争的局面。报告建议川普政府不要放弃现行的秩序，打造实力的现状，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合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晚将会首次对国会发表讲话。白宫官员在讲话前夕表示，这次讲话的内容将会是坚持为真正的人民解决实际问题。一名政府行政高官星期一晚在白宫对记者说，总统会给大家知道，帮助马上就到。而川普总统较早前会见州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会履行竞选诺言。
This budget follows through on my promise to focus on keeping Americans safe, keeping out terrorists, keeping out criminals, and putting violence.
川普将会在星期二晚，就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九点，对参众两院发表讲话，标题是《重整美国精神》，内容主要是关于经济机会和保护美国人民。虽然讲话之中会涉及到一些外交政策，但是官员预计并不会提及具体国家，不过他们又说，川普总统将会解释为什么美国从有12个国家参加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中撤出，这是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经历多年谈判，但是就从未获得国会批准，有关谈判大部分是由华盛顿和东京主导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较早时在白宫对媒体的每日例行简报会上面表示，总的来讲，这次讲话将会表达对美国的乐观看法。他又补充说，他希望川普总统将会得到所有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人在内充满掌声的热情接待。斯帕塞承诺，当晚大家会听到很多关于移民问题的内容，不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就提出批评，他们在川普讲话之前就对媒体预先作出反驳。南韩国防部星期二表示，已经就萨德反导系统选址这件事和南韩乐天集团理事会签署了协议。南韩国防部发言人文尚君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南韩和美国将会依照相关步骤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萨德部署计划。文尚君说，关于部署萨德这件事，他们正是劝说中国当局，他们会继续这项努力。南韩政府去年决定将萨德部署在乐天集团旗下的星洲高尔夫球场。中国表示强烈反对，并且警告说，如果这套美国的反导系统部署，南韩将会面临商业后果。乐天理事会决定，乐天将会同南韩军方交换地皮，俾军方将星洲高尔夫球场划为军事用地，并且交由驻韩美军完成萨德的部署。乐天是南韩最大的企业之一，在中国的业务包括乐天马特超市和乐天免税店等。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一刊文，指直接卷入萨德部署进程的乐天难脱其扣，号召中国消费者抵制乐天。美国总统川普的政府正是加紧对北韩的核野心施加压力，同时和区域盟国以及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应对拥有核武器的北韩日益增长的危险。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声明之中说，北韩的核弹道导弹计划直接威胁到南韩、日本和美国的安全。 在发表声明之前，美、日、韩三国官员检查了限制平壤购买物资资金的途径，并且继续寻找联合方式推动北韩无核化向着彻底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向前进。国务院负责北韩与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尹宇常在德国波恩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间歇主持了与日韩官员的三边外长的会议，并且将就北韩的核威胁发表讲话。国务院的声明又说，有关官员考虑了各国当局采取的其他可能的措施，包括进一步限制北韩收入来源，特别是非法活动的收入来源的方案。台湾最近一段时间先后举行的各种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活动星期二达到高潮。台湾总统蔡英文说，228事件没有真相，该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他政府将会用最审慎的态度处理228事件的责任归属。成百上千的各界民众于28号在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主会场台北市228和平纪念公园内的228纪念碑广场冒雨参加这次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他的政府将会用最审慎的态度来处理228事件的责任归属。蔡英文说，他必须说没有真相，该过去的永远不会过去，拼经济很重要，公义也很重要，一个繁荣和公义并存的国家才是更加值得大家去追求的目标。蔡英文又说，和解必须建构在真相之上，为了追求228事件的真相，国史馆日前发表了新的228档案汇编，国家档案局所征集的228事件档案已经全部完成解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还有一日就截止，热门参选人之一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到选举管理委员会递交579张选委的提名表格，成为第三位报名的参选人。他亦都是唯一的参选人在报名参选的时候遇到示威，多个政党抗议林郑月娥的政纲和权贵同行，忽略劳苦大众。两名热门参选人曾俊华和胡国兴已经先后获得选举主任确认，正式成为特首候选人。另外一个热门参选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仍然未够票入闸。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期两个星期的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3月1号下午结束，目前只是剩下一个工作天。参选人在提名期里面必须亲身到选举管理委员会向选举主任提交不少于150名选举委员签署的提名表格报名参选，经选举主任核实才能够正式入闸成为特首选举候选人。热门参选人之一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到选举管理委员会递交579张选委提名表格，成为第三位报名的参选人。他亦都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参选人在报名参选的时候遇到示威。社民联和人民力量十多名成员在选管会所在的大厦正门拉横额和叫口号，抗议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的政纲与权贵同行，忽略劳苦大众，背后有北京阴点。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政纲的记者会同样遇到示威者到场抗议，他的竞选办成员和大厦保安人员星期二安排林郑月娥走后门到选管会交提名表格，避开示威者。社民联外务副主席黄浩铭宣读抗议小圈子选举声明，表示林郑月娥担任政务司司长期间不愿意推行能够长远改善民生的政策，最近辞职参选特首落区的时候派接近65美元给黑盖集团。社民联认为林郑月娥只是会做派钱的公关 show， 佢嘅竞选口号同行，只系流于形式。
相反，喺近月林郑喺未有公众咨询嘅情况之下咧，决定喺西九文化区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阵间我哋亦都会提出司法复核噶啦，日品试图绕过公众嘅同埋立法会监察，践踏公众意见程序公义，目的其实系为咩咧？讨好中共，讨好权贵，呢个系赤裸裸嘅政治献媚，惹起公众反感，又仓促去提出假资讯，草草了事。
林郑月娥向选委会提交579张选委提名票，仲差22张就够当选特首的过半数选委支持。他完成报名程序之后，原本由竞选办公关安排和在大厦大堂等候他的示威者见面，接请愿信和示威物品。不过当林郑月娥到达大堂入口的时候，大批传媒上前拍摄，引起混乱。林郑月娥在混乱中向传媒发表讲话。林郑月娥表示，她已经将579个选委提名提交给选委会，希望稍后经核实，她能够成为这次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有传媒问及劳工界选委提名是不是减少，是不是因为林郑月娥近年的形象倾向商界，林郑月娥有没有收起部分选委提名，以免提交超过600个选委提名被外界认为有北京阴点。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她已经将所有收到的提名表格提交，但是她没有正面回应劳工界选委支持是不是减少，还有是不是有被阴点。
但是我知道另外连有些选委的朋友，他在这个阶段都不选择去提名我本人或者提名任何一个人，这个都可以理解的。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继续去争取每一位选委的支持。
林郑月娥星期二早上出席电台节目表示，她的选委提名并没有任何来自民主派的提名。不过林郑月娥认为不是她的问题，而是民主派选委配票策略的问题。被问到民主派选委力主反西环操控，尤其不满中联办全力为林郑月娥助选，林郑月娥回应表示，今次选举她靠自己努力，重申中联办表达支持她的立场她控制不到。她又表示，今次特首选举当中很多其他机构包括传媒都有立场在这里做自己的工作。上个星期六到选委会提交160个选委提名，报名参选特首选举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星期一获得选举主任确认全数提名，正式成为首名特首候选人。曾俊华的160个选委提名当中，八成是来自民主派，只有35个建制派选委提名。曾俊华星期一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访问的时候，否认抢先在上个星期六报名参选，是怕提名他的建制派选委在中联办影响之下会跑票。他又表示不觉得自己是民主派候选人，他认为获得35个建制派选委提名不算少。
我很了解，就是在这些记名 的事情上面那里，大家有很多方面的考虑，这些我尊重的，我尊重。如果他有这个考虑，是他的决定，他为他的决定来负责。其实更加紧要的就是下一个阶段投票的阶段。
曾俊华表示，更加重要的是下一阶段3月26号的特首选举投票日，接近1200名选委投票的时候是不记名。不过如果没有601票支持他，亦都无法胜出。曾俊华表示，暂时估计会获得200至300票，未来会争取建制派选委支持。曾俊华没有正面回应商界的李嘉诚和多名建制派选委不愿意提名任何参选人，是不是中联办干预香港特首选举。他重申希望选举公平公正。 熱門參選人之一退休法官胡國興星期一下午向選委會提交180個選委提名，報名參選特首選舉，當晚獲得選舉主任確認，成為第二位特首候選人，亦都是香港特首選舉首次出現兩名獲得民主派選委大多數提名的候選人。據選委會的資料，提名胡國興的全部是民主派選委，其中社福界選委黃毓希的提名被選舉事務處判為無效，最終胡國興只有179個有效提名。黃毓希在社交網站透露，因為填錯身份證號碼而令到提名表格失效，他會盡快重新填表格再交給胡國興。胡國興報名參選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參選是要令今次特首選舉不會產生梁振英或者梁振英的延續。胡國興回應林鄭月娥星期一發表的完整政綱表示，林鄭月娥有關政制發展的內容提及會創造空間，然後才重啟政改。胡國興表示，由林鄭月娥2014年領導的政改三人組以失敗告終，令到今屆特首選舉香港人不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
以他的行政風格呢，只會是令重啟政改的空間呢越來越少越來越窄，期望呢他凝聚共識呢是浪費的。梁振英和他的和林鄭的三人組呢就已經令香港白白浪費了五年時間，由他做特首呢只會再蹉跎五年而已。
另一名熱門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是目前唯一未獲得足夠提名報名參選的特首參選人，他星期二接受傳媒訪問不評論自己入閘的機會，表示會在星期三提名期最後一日再作交代。葉劉淑儀表示，星期二有民主派選委聯絡他，表明如果他差十張左右的提名票可以幫忙，不過葉劉淑儀表示他目前不是欠十張八張提名票，他重新作為負責任的參選人，會盡最後努力奮戰到底。葉劉淑儀表示，如果他最終未能夠入閘參選，會邀請所有特首候選人和新民黨選委會面，至於會不會幫其他候選人助選，葉劉淑儀表示要看他們的表現、態度和政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正在台湾各界纪念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70周年之际，美国联邦议员和地方政府亦都有相应的活动，纪念这个被认为是促使台湾从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的历史性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纽约州雪城、亚平格尔以及是麻萨诸塞州的马尔顿等三个城市市长同时宣告2017年2月28号为台湾和平日。公告表示，70年前的这一日，数以千计的台湾人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以确保未来的世代能够享有民主、自由和正义。希望所有人都知道1947年2月28号是台湾民主化历史转型的重要一日，亦都是全世界台湾人愈合伤口、和解和团结的一日。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的成员、德萨斯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强森以及是德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维西亦都分别发表信函纪念这个对台湾社会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众议员强森表示，228大屠杀的悲剧永远会留在台湾的历史记忆当中，而这一日毫无疑问的是台湾历史上一个痛苦的里程碑。由于无数的英雄的牺牲，台湾如今已经是蜕变为一个繁荣的民主社会，亦是一个自治、人权以及政治自由化的灯塔。众议员维西提到纪念这个日子的原因。维西表示，228大屠杀的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一日开始的半个世纪，因为大屠杀而展开的民主化运动为台湾从独裁转变为是蓬勃多元的民主体制铺平了道路。 曾经在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进修，目前是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员的善学。星期一在该个智库的电子报当中详细介绍了这个象征着台湾白色恐怖的228事件。善学说，自前总统李登辉开始，台湾历任政府都曾经公开承认并且为228事件作出道歉，甚至国民党的前总统马英九都讲过，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国家都能够从台湾的经验学到如何面对并且承认曾经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丑陋历史的事件。他还说，今年中国宣布将纪念228事件70周年，但是中国共产党只是将这个事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来处理，纪念的范围亦都只是限制在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那一段历史。然而中国却是阻止他自己的公民知道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这个正是一个非常之虚伪渲染对手的大屠杀，却是拒绝承认自己的大屠杀以及其他人权侵害，至今都仲未面对自己历史上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善学仲表示，那些住在台湾以外的人应该聚焦的是台湾为民主以及道歉所作出的了不起翻转，这个经验话给大家知，一个民族或者是政府可以在接受他黑暗过往的同时，仍然是为了所有的公民的福祉而跨步向前。善学仲表示，虽然台湾经常在国际社会被边缘化，不过他从专制体制的转变为民主，以及他如何去接受历史的发展轨迹，他是非常之值得全世界学习。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台湾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的纪念228事件70周年的声明，声明当中指出，这一日有很多在美国的台裔人士在教堂、台湾会馆以及台美人家中纪念228大屠杀。会长陈正义表示，过去的70年以来，228是一个被污名化的日子，历史错误可以被原谅，但是历史不可以被遗忘。他还说，这个是一个新台湾重生的一日，希望将来有一日台湾能够以228取代10月10号双十节，成为是台湾最重要的国家重生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说中国操纵货币，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此前几个星期，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被搁置，但是就在财政部长鲁钦上个星期暗示将不会因为货币问题对中国采取行动的几个钟头之后，川普重新强调他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报道。
川普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是货币操纵冠军，所以他不会退缩。美国财政部预计将于4月15号就此事做出决定，不过鲁钦可能会在3月17至18号于波恩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峰会上透露川普内阁的计划。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并不像过去这样蓄意压低人民币币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说，人民币币值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大致相符。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与经济学教授考什克巴苏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操纵货币的证据，只有偶然买卖外汇以稳定市场，而无论富有或者贫穷的国家都会这样做。他希望美国不要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这个不是正确举措，而且会导致全球外汇市场的混乱。按照正常做法，美国财政部4月15号开会时会以三个标准来衡量中国是不是货币操纵国。总部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金斯德说，如果财政部使用这三个标准，那就不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因为中国仅仅符合其中一个，最终的决定将广泛影响美国的对中国政策，目前还在研究之中。目前的情况来讲，对中国亦不容乐观。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在一月份下跌 9.2%， 此前在11月和12月外来直接投资分别增长 3.9% 和 4.1%， 而8至10日后可以从2月的数字更清楚看出外来直接投资的下降是长期趋势还是个别情况。巴苏说，外来直接投资的下降很可能是对川普威胁要施加贸易壁垒的回应，但是亦有其他因素，最近在中国的外来 来投资者加大了利润汇回国的数据，这个亦可能部分导致了外来直接投资的走向。在外来直接投资下降和川普威胁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之后，北京上星期五突然宣布撤换商务部长高富城。高富城在卸任前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从来不会用单月数字来总结一个长期趋势，而今年春节提早亦会影响当月外来直接投资总量的原因。每个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都会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模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在2016年下降了13%。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杰卡布齐克果说，他不认为外来直接投资的短期震荡是川普效应造成，很可能是由于大量无关的商业决定造成数字的下滑。分析人士对于撤换高富城背后的含义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习近平是准备应对川普政府可能带来的经济挑战，但亦可能是因为高富城已经接近中共规定的退休年龄。金斯特表示，这个显示商务部长已经接近退休年龄，习近平开始考虑他第二个任期的内阁人选。新任商务部长中山可能留下，亦可能会走。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在中国的美国公司有25%已经或正在准备迁往其他国家。金斯特说，这个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和加强资本管控的结果。齐克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财政风险增加，再加上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待遇，很多外国投资者自然会衡量这个有10亿人的市场还是不是在那里投资的合理考量。他说，如果外国公司无法在中国获利，他们就会停止进入中国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塔普从北京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五上午在华盛顿近郊举行的保守派政治活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受到保守派活动人士的热烈欢迎。他的支持者认为，川普之所以受到美国人民的欢迎和爱戴，是因为他讲出了他们的心声，是一个讲到做到的总统。还有人认为，川普在大会上提出了共和党在今后应该成为美国劳动工人的党的讲法，如果成为现实的话，将会改写美国的政治版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报位来自伊利诺伊州，他对美国之音说，川普总统给了他$10,000用来给他患癌病的父亲医病。他的父亲是一位退伍军人，所以他对川普心怀感激，是他的一位铁杆粉丝。布韦说，川普对美国有这样的感情，要将工作带回美国。布韦说，他认为川普很厉害，这个是好事，是一件漂亮的事。大家知道，我们大家将会使美国重新运转起来。来自德克萨斯大学和吉宁与罗伦是美国年轻的保守派人士。吉宁说，他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讲话，他真正的显示了川普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如此的真切，大众很欣赏这一点。吉宁说，他亦都看到，他注意到在川普的讲话里面，川普真的非常明确地讲出了保守的价值观，美国要走向何处，以及川普将怎样实现这些的事。吉宁说，他认为川普讲得非常好，吉宁非常满意。罗伦就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的讲话。罗伦说，他觉得这个同奥巴马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段讲话很有力量，调子如此的不同。大家知道，美国将要开始再次获胜，美国将再现辉煌。罗伦说，他真的喜欢川普对以实力谋和平的强调，就好像吉宁所说的那样，川普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他真是人民的总统，不是精英阶层的总统，他在这里为大家而奋斗。塞埃恩是正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共和党人。塞埃恩说，太好了，你知道他好在哪里呢？政客总是说他们要做什么，但是川普在那里告诉大家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以及他已经兑现的诺言。川普就任只有几个星期，他已经在这里一个一个的兑现。川普真的在这里做他说要做的那些事。在几十年来看到政客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后，这个太使人耳目一新。川普每天都在这里兑现承诺，美国人民非常喜欢这一点。塞埃恩说，他认为川普的讲话到了美国人的心坎里面。塞埃恩说，你知道川普所讲的那些东西， 他们不是川普的价值观，他们是美国的价值观。低税、小政府，确保了美国边界的安全，加强美国的军队，照顾美国的退伍军人，推翻奥巴马、医保，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所需要的事。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梁振英近日获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南韩三星集团高层因为行贿案被起诉，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一晚上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参议院全体会议以72票对27票确认了罗斯的提名。罗斯是银行家和投资家，靠收购和改造破产的钢铁、煤炭、纺织和银行企业公司，然后再将那些企业出售，获得20多亿美元的财富，进入福布斯杂志美国最富裕的250人的排行榜。罗斯的支持者说，他收购和改造破产的公司将大批的工作机会留在美国。罗斯的反对者就说，他收购和改造破产的公司将大批的就业机会转移到国外。据港媒报道，香港特首梁振英近日获建议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而且可能将会出任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星期二并没有否认出任政协副主席的传闻，只是表示现阶段不作评论。有分析表示，特首在任的时候就做出任政协职务，并没有先例，给了外界造成冲击一国两制的印象。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说，他并没有看到任何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官员和俄罗斯特工之间有不恰当关系的证据，并且表示并没有计划扩大目前已经正在进行的有关的调查。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努涅斯是国会三个调查小组其中之一的负责人，调查的目标是川普和俄罗斯之间可能的联系，他对扩大调查的要求不予理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拒绝了川普政府希望暂时搁置总统旅行禁令的案件，直到发布新的行政命令的要求。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并没有为他们星期一的决定给出任何的理由。同一个法院维持了一项下级法院暂停川普的旅行限令的裁决，暂时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游客和难民。这七个国家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据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说，将于2018年搭载两名自费乘客乘坐太空船游览月球。据该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在星期一对记者说，该公司的飞龙二号太空船将会搭载两名太空游客在太空围绕月球，然后返回地球。这个旅程的距离大约65万公里。马斯克并没有透露旅客的身份，亦都没有透露他们这次旅程的费用。一名日本男子可能已经被中国当局正式起诉犯有间谍罪。中日青年交流协会主席铃木英司去年夏天在北京被拘留。铃木英司多年来从事促进日中友好的活动，去年7月在北京组织一场研讨会，中国当局怀疑他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而将他拘留，直至今年2月才被正式逮捕，他被逮捕的细节仍然不得而知。据南韩检察官在星期二宣布，落案起诉三星集团负责人和另外四名高层行政人员涉嫌行贿和贪污等罪名。这宗案件涉及南韩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丑闻。设立调查这宗事件的特别起诉小组还指控三星集团总裁李在镕在海外隐藏资产，并且在出席国会听证的时候作伪证。现年48岁的李在镕在这个月初因为这宗案件而被捕。南韩总统朴槿惠去年12月被国会弹劾和暂停职务，因为他被指控和他的长期朋友崔顺实相互勾结，迫使南韩的企业集团需要向两个由崔顺实控制身份可疑的基金会捐赠高达$70,000。马来西亚总检察长说，因为杀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而被捕的两名女主将在星期三受到谋杀的指控。 南韓情報部門星期一又話，北韓最近用高射炮處決了五名國家安全部門的官員。南韓國家情報院27日在南韓國會作匯報的時候說，北韓國家安全保衛省的五名高級官員因為向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提高了虛假的報告而被處決。南韓外長尹炳世呼籲國際社會攜手來追究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刑事責任。尹炳世星期一在日內瓦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了講話。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国海岸警卫队最高指挥官说，海警队已经启动了史上最有野心的装备现代化项目，使他们未来能够在维护国家和国际安全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2月23日在圣迭戈美国海军与军工业西部会议上表示，海警队正在是实施自1790年成立以来步伐最快、規模最大的現代化項目。
We just awarded the offshore patrol cutter. Great reward. That'll be our largest acquisition.
楚孔夫特上将表示，他们刚刚批准了远海巡逻船制造合同，这个将会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装备添置项目。而另外，美国亦都正在是建造58艘能力很强、同快艇相似的巡逻艇，破冰船的建造亦都在进入了拨款程序。楚孔夫特上将2016年11月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会向美国新政府建议提升海警队的实力，好让海警队在亚太地区是扮演更大的角色，因为相比蓝色舰体的驱逐舰或者是巡洋舰，有着白色舰体的美国海警队舰船似乎更加能够跨进狭窄的外交门槛，能够为维护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和平和稳定扮演独特的角色。美国海警队目前拥有56000名的警员以及文职人员，以及大小共243艘的巡逻船，但其中很多的装备已经是老旧，比如是他们的3艘极地破冰船当中只有1艘能够全职执行任务。一年前，海警队副司令当时仲是中将的查尔斯·米歇尔在同一个场合表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希望海警队能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巡逻船，因为海警队能够为维护那一个片的海域的和平和稳定发挥特殊的作用，但是海警队苦于资源有限，无法派巡逻舰前往该片的海域巡逻。海警队目前是有5艘国家安全巡逻船，但是按照合同的安排，将会在未来几年增添4艘这个的级别的巡逻船。国家安全巡逻船是海警队目前最先进的巡逻船，它最高的时速是28节，运作范围达到12000英里，每艘船是配备120名的警员，能够不间断地在远海执勤60日。最近获得批准制造的远海巡逻船是属于耐力中等的新一代远海巡逻船，在航程、持久性、武器装备、控制指挥以及情报收集等各方面都将有较大的提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上个星期举行的西部会议上表示，他是期待海警队提升能力，并且继续与海军合作，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
It is really a very thoughtful burden sharing in both directions. And so it's, you know, th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y that we bring, it's so enabled by sharing intel, sharing communication systems.
并且为对方分担责任，他们拥有综合能力，使到能够分享情报以及系通讯系统。双方亦都作为一个衔接紧密的团队，利用现有的力量努力去实施各项的任务。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运作是遍布全球，包括单独以及与其他国家共同展开海上执法活动。在太平洋地区，美国海警队和中国海警队互动频繁，双方人员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联合海上渔业执法的频率超过了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类似联合执法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一个著名的智库最近公布新的报告说，二战之后美国创建和领导的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世界再现大国竞争，特别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的竞争局面。报告建议川普政府不要放弃现行的秩序，打造实力现状，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月24号星期五公布最新报告，打造实力现实，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作者之一，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托马斯·怀特在报告上的发布会上介绍报告的新发现。
Of all of the differen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and issues,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return of interstate competition, major state competition, particularly the Russian.
怀特说，美国最主要的发现是，在美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威胁和其他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国家间的竞争重现。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在亚洲和欧洲的发展。另外，中东亦都出现了这样的状态，特别是阿拉伯之春后，这个与二十几年前前苏联垮台后的状况不一样。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从来都没有真正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感到满意过，但是随着各自实力的增加，两国越来越有能力抗衡美国。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中国2010年后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都显示两国都企图改变二战后的秩序。报告说，美国二战后以盟友体系、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为特征的秩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二战结束到1989年前苏联倒台，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力量有所衰弱。第三阶段是2008年到现在是第三阶段的早期，充满了竞争和对抗。这份实力报告由华盛顿几个智库的著名专家以及美国政府前任官员历时一年半的时间共同撰写。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斯特罗布塔尔伯特在发布会之前介绍说，报告的目的是建议川普政府采取行动，扭转二战后每况愈下的国际秩序。报告说，如果川普政府放弃现行的国际秩序，最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国在全球内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报告说，这样的选择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在这样的一个秩序中，中国将主导大部分的东亚地区，俄罗斯主导东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而美国的影响力将会退缩到自己所在的半球以及西欧地区。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怀特说，这样的一个划分会导致全球不稳定。
First is that the spheres of influence disorder is actually, or any order that's based on spheres of influence is inherently unstable, largely because.
怀特说，划分势力范围以及任何以势力范围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都存在内在的不稳定，这个主要是因为划界的模糊。从美国现在的秩序向那个秩序发展，将非常成问题，非常困难，因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途径告诉美国怎样使这样的一个秩序稳定发展。报告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其实有所不同，俄罗斯已经明确地表示要建立完全不同的世界秩序，以世界范围的划分为基础，而中国则从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受益。虽然中国对现行秩序中的人权和民主价值有所担忧，因为这个威胁着执政党的地位，但是中国目前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秩序，包括安全秩序和经济秩序。如果美国退出，中国很愿意接替美国来领导这个世界秩序。另外，中国希望在现行秩序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并希望有机会为秩序增加新的内容，比如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出一路一带的计划。报告认为，这个是中国合理的要求，美国应该尽量的配合。一旦中国在这些的努力受挫，有可能促使中国向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的国家靠拢，合力建立新的替代秩序。报告说，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良好关系，迎合俄罗斯的做法会使中国担心。中国认为美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报告特别指出， 虽然中国可能不希望将美国踢出太平洋地区，但是中国确实希望主导东亚地区，特别是取得南中国海的有效控制。一旦中国成功，这个实际上有效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地位，从而削弱以制度为主的国际秩序。但报告说，中国主导亚太秩序不会稳定，因为区域大国日本和越南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现状。报告认为，美国二战秩序遭受的第二个重大挑战，是美国国内对现行世界秩序以及美国在全球地位的不满。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of all,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and 2009, which for many people destroyed sort of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ism.
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和战略项目主任怀特说，这样的不满已经很久，特别是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大众本来认为这样的秩序会应该促进繁荣和增长。正是因为美国民众对美国领导的国家秩序的不满，宣扬美国优先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在2016年获得民众支持，最后成功当选。报告中提到，在欧洲和亚洲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高涨。报告认为，川普总统要完成将美国利益摆在第一位的目标，更要维护现行的秩序，因为这个是完成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2月24日星期五，川普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再次表示，保守派运动的核心是将美国人放在第一位。报告认为，川普政府要做的不是摒弃现行秩序，而对体系做出改革或者是革新。比方说，报告认为川普总统要求欧洲盟友增加军事支出的要求是合理的。报告建议，川普政府应该好像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所说的这样，打造美国的实力现状。布鲁金斯的怀特说，美国应该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在安全领域里面建立一个威胁机制，威胁东欧和东亚的修正主义者，在中东找到平衡点。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应该维持优势军力。报告说，因为军力以及经济实力是美国力量和国际秩序的基础，维持军力优势还意味着在必要时动用军力保护美国的利益和盟友。报告说，美国的军力优势不单止使盟友放心，同时也威胁了敌人。军力优势也允许美国在全球展开行动，包括维持海上航道的畅通，打击恐怖主义以及进行人道援助。军力甚至也为开放的全球经济背书。报告说，世界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美国军力的要求也会更高。报告建议取消限制国防开支的国防预算法案，并帮助美国盟友军事现代化、更新威慑体系，并保持核威慑能力等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报告作者告诉美国之音听，报告建议的打造力量现实和川普总统的以实力谋求和平的政策有很多类似之处。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就在投标纽约市地铁生产合同的中国国有的制造商计划，如果投标成功，中国在纽约州设厂生产车辆，雇用当地工人。不过美国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质疑中国公司以低价竞标，有损市场公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纽约市公共运输系统1025辆地铁车辆采购合同，吸引包括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国际投标商。中国中车去年年底宣布，如果赢得这一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订单，将在纽约州小镇爱德华堡建立工厂，设计、生产、试验这些列车。预计这个将为爱德华堡带来150至200个就业机会。拿下采购合同并在当地设厂生产，已经成为中国中车迎合美国轨道交通商业竞标要求的通常做法，并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美国上世纪50年代将基础设施投入重点从轨道交通转移到公路和航空，曾经兴盛的列车生产行业逐渐衰落，客运列车系统几乎都由外企或者合资企业供应车辆和维修，本土企业 只在铁路货车产品上保存有一定的竞争力。中国国企进军美国铁路客车行业，拥有其他公司难以比拟的价格优势。2014年10月，马萨诸塞湾交通局 MBTA 与中国北车签订了一份为波士顿地铁系统提供284辆地铁列车的采购合同。中国企业5.67亿美元的竞标价格远远低于它的竞争对手加拿大的庞巴迪、西班牙的 CAF、 南韩现代 Rotem 和日本川崎重工。庞巴迪10.8亿美元的竞标价几乎是中国北车的两倍。2016年3月，中国中车子公司中车四方以13.09亿美元的标拿下芝加哥运输管理局 CTA 400辆地铁车辆的采购合同。此前一直为芝加哥生产列车的庞巴迪公司的竞标价比中车高出2.26亿美元。设在华盛顿的制造业工人维权组织美国制造业联盟担忧，中国国有企业背后有政府支持，这个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美国制造业联盟负责州政府事务的副主席布莱恩·隆巴尔多齐最近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对中国中车参与美国地铁工程竞标的担忧。他说
You have to kind of look at why those bids were so low. We're talking like number due to the backing.
隆巴尔多齐话，必须要搞清楚点解呢啲竞标价格会咁低，有啲情况下比其他竞标者低100%至150%。呢个数额比有啲美国国内嘅竞争者低2.5亿至5亿美元。他说大家都需要遵守同一套规则，这些企业不应该从外国政府的支持中受益。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工作报告说，中国给高额补贴的国有企业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竞争，会破坏美国铁路市场的竞争环境。报告说目前参与美国铁路客车生产竞标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为各自的企业提供大笔的资金支持。日本政府下属的政策性银行国际协力银行亦为日本公司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和其他金融支持。中国中车2016年9月公布的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中说，该公司2014和2015年分别获得12.98亿元和18.02亿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财政补贴已经成为影响公司经营收入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外国公司认为，中资企业不单只有来自中国政府雄厚的资金支持，亦对美国项目招标方施加政治影响力。2015年1月，失去波士顿地铁竞标的南韩现代 Rotem 将马萨诸塞湾交通局和中国北车告上法庭，指控这家中国企业缺乏为北美地区生产列车的经验，标的价格低到不切实际，并指控马萨诸塞州政府官员在竞标期间与中国方面进行不正当的接触。法庭同年5月判决现代 Rotem 公司败诉。去年4月，庞巴迪公司亦向芝加哥交通管理局提出正式抗议，指称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干预竞标评估程序，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偏袒中国投标方。马萨诸塞州 MBTA 的招标规定，竞标者必须在马萨诸塞州当地组装车辆使用的零部件中必须有60%以上产自美国。芝加哥 CTA 的客车招标中亦有类似的要求。为了满足要求，中国中车在马萨诸塞州的子公司投资9500万美元，2015年9月开始在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兴建制造基地，预计2017年7月建成，2018年年初投产。中国中车在芝加哥 CTA 的投标中亦承诺将在芝加哥当地建厂，负责车辆的总组装。公司说该厂可以为当地带来169个就业机会。市长伊曼纽尔称这项协议将载入史册。美国制造业联盟副主席隆巴尔多齐对美国之音说
We understand that many states want to create jobs with every city doing a
隆巴尔多齐说，他们理解很多州希望通过这些提议创造就业，不过美国国内已经有了这类工厂，他们在美国东北部的纽约州，距离马萨诸塞州不远，使每个订购轨道列车的城市都要求供应商在当地建厂是不现实亦是不可能的。隆巴尔多齐所讲的已有的国内工厂，指的是法国阿尔斯通在纽约州霍内尔市设立的生产基地。 阿尔斯通系美国生产列车，已经有150年嘅历史。该公司去年刚与美铁签订价值20多亿美元嘅生产合同，为美铁喺美国东北部走廊嘅高速铁路提供28辆新车。自从2014年以嚟，中国嘅轨道交通企业喺美国赢得4项工程竞标，除咗上文提到嘅波士顿同芝加哥地铁项目之外，美国南加州公共交通系统理事会去年12月亦通过咗一项向中国中车喺美国企业购买列车嘅协议，为洛杉矶地区购买价值1.78亿美元嘅地铁车辆。2015年4月，中国中车与联想公司控股的香港 Majestic Legend 公司联合收购美国货运列车制造商 Vertex。5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认为这笔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隐患。不过在高速铁路建设方面，中国公司进军美国出师不利。2016年6月，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宣布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合作兴建连接在拉斯维加斯与洛杉矶的高铁项目。这个是中国高铁外交继泰国、墨西哥等与中国国企中断高铁项目合作之后的又一挫败。西部快线在官方声明中说，这个项目最大的阻力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有关高铁列车必须美国制造的规定。不过中铁董事长杨忠文说，西部快线不使用联邦政府资金，不受所谓必须美国制造的限制。据财新网报道，项目落马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美双方在某些资金条款上未曾有谈妥。另外，中铁公司亦一直希望参与连接三藩市和洛杉矶的加州高铁项目，目前该项目的一期工程建设亦未与中国合作。虽然在参与美国高铁项目上进展不顺，中国企业在美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布局已经逐渐形成规模，如果获得纽约市1025辆地铁列车的订单，中国中车将在美国设立继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之后的第三处列车生产基地。在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今年已经收到该州运输部门2.7亿美元的增购订单，洛杉矶地铁的订车协议一旦达成，所购车辆亦将由斯普林菲尔德的厂区制造。中国中车副总裁贾波去年12月对马萨诸塞州当地媒体表示，这是中国中车一直以来的计划，要将这个厂区作为在北美地区的制造枢纽，进行更多的生产。据报道，斯普林菲尔德厂区目前收到的生产任务已经足够该工厂忙碌到2024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